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你还没有回来，我们知道你在宽容我们，你仍旧把很多的机会量给我们。
是的，
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点追求的心愿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亲自的教导我们，指引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当怎样跟随你？主啊，好叫我们这一点点的追求，让你能更多得着我们。
阿
门。愿我们能像那个遭击打所留下的余数一样，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面前，活在你的心意的里面。主啊，这点时间，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都满有膏油。主啊，让我们真是欢欢喜喜地聚在你的跟前，
的
每个弟兄姊妹都被你自己来充满。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愿意把你的祝福恩典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同俯伏敬拜。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我想我们这个祷告哈，只能停在这里。那我们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背圣经啊。今天我们要背这个哥罗西书，那么第四章啊，最后一章了。那我们仍旧请啊这个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背中文的啊。那么等等呢，西雅图的弟兄姊妹呢？要背英文的，我们把这个时间呢交给这两个地方的弟兄姊妹，Minneapolis 那边先开始。
好的，
哥罗西书第四章。
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一切祷告在此进行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力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将叫我们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有我亲爱的兄弟推荐我，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里西姆前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拿大伯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落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成为有使徒，也问你们安。奉哥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的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与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其他伯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 请问老子家的弟兄和李明法，李明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为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子家的教会，叫他们演练。你们要念出老子家来的书信。要对雅西布说，不要谨慎，尽心尽力做我说的之分。我保证尽力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工作，愿良会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现在请西雅图的弟兄姊妹背英文。
我们用的版本是 NASB 1995年的版本。不知道可以看到我的 screen 吗？
看不到，
看不到。那现在呢？
等一下啊。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
可以。
这样可以哈。OK。
可以。
好，重来。
Devote yourselves to prayer, keeping hunger and with an attitude of thanksgiving. Praying at the same time for us as well, that God will open up to us the door for the word, so that we may speak forth the mystery of Christ, for which I have also been imprisoned.That I may make you clear in the way I have to speak. Conduct yourselves with wisdom toward God's righteousness, making the most of the opportunity. Let your speech always be with grace, and as though seasoned with a salt, so that you will know how you should respond to each person.As to all my affairs, to Judas, our one brother and the faithful servant, and the fellow bond servant in the Lord, who will bring you information. For I have been sent to you for this very purpose, that you may know about our circumstances, and that he may encourage your hearts.And with him, Onesimus, our faithful and anointed brother, who is one of your number, they will inform you about the whole situation here. Aristarchus, my fellow prisoner, sends you his greetings, and also Barnabas and Mark, about whom you received instructions.If he comes to you, welcome him. And also Jesus, with whom his four sisters. They are the only fellow workers for the kingdom of God, who are from this circumcision. And they have approved of me and encouraged them to meet me. Epaphras, who is one of your number, a bond slave of Jesus Christ,Sends you his greetings, always lingering earnestly for you in prayer, that you may stand perfect and fully assured in all the will of God. For I testify for him that he has a deep concern for you and for those who are in Laodicea and Hierapolis. Luke, the beloved physician,And sends you his greetings, and also Demas. Greet the brethren who are in Laodicea, and also Nympha, and the church that is in her house. When this letter is read among you, have it also read in the church of Laodicea, and you.Ministry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in the Lord, that you may fulfill it. I fall by this tree with my own hand. Remember my life in imprisonment. Grace me with you.
好的，谢谢弟兄姊妹。这个在网上这个一同背啊，实在是不太容易啊。不过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都花了一些的功夫，把主的话呢，那么背过了。我觉得，这个功夫呢，所花的是值得的啊。我们希望呢，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还有更多弟兄姊妹爱慕主的话啊，能够把主的话牢牢地记在心中啊。所以我想我们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聚会中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鼓励。我感谢主啊，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认真地把他那个背过了。不过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啊，因为你们好不容易啊这段日子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经文哥罗西书背完了啊，那么呢不是说今天背完了我们就把它放弃了啊，以后就好像功课交了啊，下面呢就不需要再做什么。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们啊能够反复的把主的话摆在我们的思想中来思想啊。下一个月啊若是可能的话呢啊，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我们能够做一次完整的一个背诵，从第一章一直背到第四章，啊，对，我想这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还是有复习的机会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你们都已经背得很熟了啊，这只是一个鼓励了。如果你背不起来也不要紧。但是呢，无论怎样，要让弟兄姊妹们大家在主的话上面啊，我你原谅我讲啊，就是翻翻滚滚的啊，滚来滚去的，要把它弄得非常的非常的熟练，好不好？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啊，帮助。所以呢，至于下个月应该怎么做，我想在主面前思想一下，我会和一些弟兄们在一起交通一下，看看用一个什么方式啊。那么下一次呢？你反正无论你背中文的你背英文的啊，那么你这一个月呢你有机会你就反反复复的可以把它背一下。到那天呢我想我们呢这个中英文的呢就是弟兄姊妹们大家一起来啊。那么如果我像我们这个记忆力年纪大记忆力不大好的呢，你就把它多读几遍啊，读几遍。所以弟兄姊妹背诵，你可以看着经文呢、啊，跟他们一起念，好不好？啊，那么虽然我觉得这样子哈，对于有些弟兄姊妹来讲，可能觉得有点勉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值得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熟悉神的话语。好，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主面前，来背主的话，也求主，因着你们在主面前所付上的时间啊和精力呢，主多多的祝福你们。那么我们下面一段时间呢，哈，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在跟随恩膏的教训的。这个点上，那我们再有一些的交通，这个非常重要啊，太重要了。我总感觉到现在呢，我们希望呢，过去失落的很多东西呢，能逐渐的能够把它恢复一点，这样呢，我想能给主有更多的机会啊，那么在我们身上来做工。那么今天呢，我开头我请了几位弟兄姊妹来做点见证啊。如果我们后面时间多的话呢，你心里面预备好。如果你真是有受感动啊，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不要保留，好不好？我们有三五分钟啊，讲一个点就可以，一个事实的一个点就可以了，好不好？ 那我们弟兄姊妹，所以这样交通的是相互之间呢，彼此有一个鼓励啊。因为这个生活呢，据我个人的感觉来讲，是今天的个人生活、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们希望呢，主借着我们这样的一点追求，能把它恢复起来，好吧？好，我想先请这个Houston 的这个石桥弟兄啊，他有点负担，那么愿意先有点交通，那么请石桥先开始，好吧？
哦，弟兄姊妹，大家能够听得见我吗？
可以。
好，我今天有快快的给大家交通两个这样的经历。那个我都把它叫做那个迟到的顺服。第一个呢比较还比较快，因为知道那件事做错了，圣灵让我去改正。第二件事学得很长，因为那件事并不错，反而经过很多年以后才发现，哎，结果不是我的意思，圣灵的意思。所以我就把这两件事情很快的最好最多不超过5-6分钟，我把它给交通一下。第一件事情，这要是要回到那个，我应该就在90年代后期，孙弟兄带领我们开始弟兄追求聚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学习跟随恩膏的教训。我记得那一次因为我上班很远，在那个西雅图前面那个 Ken East Hill 那个地方上班。我下班以后呢，我要换机油。我到那旁边，我附近公司附近有一个那个修车店，我去换了机油。你大概换完机油以后，我把那个油杆插出来，拿块提手把这个杆擦一下，然后再去看看油杆有没有油有没有加到。弄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提手送到就扔在旁边那个布什里头去了。然后呢上车，开上车就跑了。哎，结果跑了一会儿呢，这个生理感动是回去把那个字片给捡起来。我说呀，这一片小籽有什么管什么没什么，就不理他，然后就继续往前走。结果圣灵一直在里头那个责备我，让我回去，我就一直挣扎，我说不要回去了，因为我开车单程都要1个多小时才能回去。结果挣扎了，结果大概跑了一半漏了，圣灵不行，非要让我回去捡。然后呢，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主啊，我说这样吧。你看我已经跑了一半了，这个跑回去捡很不容易，也不实在。我这样吧，我说我明天下班以后我一定去捡。所以呢，结果我第二天下班以后，我就真是绕过去跑那个地方去捡。你知道，就一片籽在那个草地里头、布什里头那个地方放着，你刮个风啊、干个什么的，一会儿就不见了。就一整整一天过去以后，那片籽还在那里。所以我就把它捡起来，所以我心里我很感谢主。你看我们的主非常的信实，虽然迟到了，第二天才去捡的，还不算太迟。那个主很信实，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经历。第二这个经历呢是比较学的很长，学了21年。那个我回头想的时候呢，最早的这个这件事情呢是放在我心里头，应该是96年的时候，我记得是好像伯弟兄刚刚搬回西雅图的时候。他给我们有点交通，他就提到这么一个那个 term 叫做文字服事，说主好像给他有一些负担，做一些文字方面的那个服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东西钻到我心里头去了。我从来不想要记他，结果那个东西就是忘不了。结果后头孙弟兄带我们读那个400个弟兄那个神对人背离的反应就那么说。然后呢，我们读的时候，弟兄让我们翻译，我们每个人翻译一段，然后我们去一起去交通。等到我翻译的那些时候，我发现，哎，怎么这些难翻译的地方，不知道该怎么翻。然后我看看那个中文的那个是怎么翻，结果一翻都没有。然后我再一看，那些难翻译的地方基本上全跳过去，全没有翻译。那个时候心里就忽然间就产生一个念头，我说这么好的书，这么好的内容，为什么会要跳过去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把这本书重新一字不落的把它翻译一遍，给它翻出来。就后头就出了这么个意念。然后一直到了2003年 我搬到佛罗里达的时候，到年底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事情不太多，然后呢，我开始拿起那本书读，哎，那个时候我一下读懂了，在这之前我读不懂的，除了孙弟兄给我们讲的第一部分，他孙弟兄解释我们听懂了，到第二部分我在读的时候根本读不懂，所以我就放下一个没动。那我到那个时候呢，哎，忽然间一下读懂了，那我就说读懂了，我就开始翻吧。所以大概就在零三年底跟零四年初，我就开始抓起来，就慢慢的就翻译那本书。就在翻译的时候，哎，这个出版的这个意念在我心里头就出来了，我立马就拒绝了。我说这个东西，我说第一，我尊重斯百克弟兄的说法，而且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属灵的书不应该有版权。你现在的要求，你要出版的话都是有版权的，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做，这是第一。第二，我只是有感动，就是把这本书翻一下，我也没有什么说是非要做什么文字工作，我更觉得自己不配，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第三呢，在这之前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西安特会上，我给那个郭定强弟兄问，我说郭弟兄啊，你看这些很好的这些属灵书，为什么不给咱们多出点呢？然后郭定强说，是弟兄，难道你不知道吗？好书都是没人买的，那人买的书都是不好的书。我一想，我要出版呢，我要搞，我一定搞好书的，我绝对不搞那些不烂书的。要好书那就没人买，那没人买就得一定是赔钱嘛。你得准备好血本无归的赔法的，因为我这么多年来美国这么多年，我们经济上生活都很拮据的，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我也没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拒绝了。在这之后呢，过程当中翻了十来年以后，工作当中出现无数次的出现这种情况，在后头的时候我这个腰也不行，你也坐不久，所以我就那更多加了一条腰，我根本不可能坐下做这种事情，所以每次我都拒绝。结果不知道，结果到了最后啊，2015年，那个时候呢，出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让我开始对这个版权的问题在主面前再仔细斟酌思想，到底该怎么样往前。然后寻求了一年之后，然后我再向孙弟兄征求意见，然后呢，孙弟兄才帮我建议说是找一个出版社去出版。然后我就去找一个出版社去出版，结果又折腾了一年多一年半，然后呢，这个书就是出不了，有一些问题就是出不了，一直到了2017年的八月中旬，到2017年的八月中旬呢，我老三那个正好那年考上大学，那个时候我有两个孩子上大学，然后呢，我那个时候那个八月中旬要给孩子交学费，把学费交完以后，他好上休息，开学好上学。结果我没有注意我的银行的问题，我那天我就给他付学费，结果一付，糟糕了，我的银行的钱给他付光了，我还差好几千块钱，我那个孩子的学费付不上了。换句话说，我来美国这么多年，虽然我生活一直都很拮据，但是我从来没有付过，我在财务上从来没有付过，那天我成了负的。然后呢，结果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出版的意念材料里头又冒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立马就拒绝。我说你看主啊，我都成了负的了，我是怎么出啊，根本不可能的。就在那一瞬间，圣灵光照我，那是主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因为这么多年，十几年呢，我这里头一直在为自己 defense， 在 defend myself， 但是十字架的路呢是 deny ourselves。所以那天我忽然那一刹那，圣灵光照，让我忽然间明白，原来这么多十多年不是我的意思，原来是主的意思，是主的意思。所以我那个时候明白主的意思，我立马就跪在主面前，我跟他说：“主，既然是你的意思，我顺服，我立马顺服。你要我出我就出，我现在没钱我怎么？那我说我去搞 home equity loan， 我去搞 home equity loan， 你去出版。”所以说这我而同时的我跟主求，我说再 confirm 一个东西，你给我出版社的名字，所以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知道更确定是你的，所以主就把这两件事情都加起来了，名字他也给我了，然后我再去申请，主很奇妙的，主申请 home equity loan， 我去申请 home equity loan， 就是房屋净值贷款，我去申请了，第一次给拒绝了，我很生气。我说你个，那 home equity 那个房屋的净值是我的钱呢，我去搞个贷款还个莫名其妙的拒绝，我心里还很生气呢。然后我就再申请第二次，结果申请第二次的时候又给莫名其妙的拒了。 哎呦，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心想，哎，是不是主不让我用 Home Equity Loan 去搞这个出版呢？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大家就生活上就节俭嘛，就节省。因为到年底，到年底的时候，我有两个孩子要上大学，然后要交学费，然后要到年底交什么房地产税啊，什么乱七八糟，这就花要需要很大好几万块钱呢。我从哪儿来这钱？我说居然主定了要这个东西，那我主也不让我做 home equity loan， 那我就那个你就这样省钱就往前走吧。就这是实在感谢主。到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那个时候，我所节省下来的钱，主给我们不预备节省下来的钱，然后孩子的学费也交了。然后呢，所有的那些税呀的方也交了，然后呢还给了足够的钱，然后把第一本书也给印出来了，所以这就是当时那个这个学了21年，这件事情怎么样开始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主既然把我摆在了这条路上，让我凭着信心往前服侍，这个文字上的侍奉，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就靠着信心一直往前。到现在为止，我们出版社我们有30多位弟兄姊妹，来自各不同的地方，大家都是在义务摆上那个服饰。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出版了10几本书，包括孙弟兄的那个好几卷书。所以我们现在那个这样基本上就是我们出版了以后呢就送给大家。你看刚刚那个6月初那4卷书刚刚收到，我全部都已经给大家都送回。可能聚会的弟兄姊妹大概有不是大多数，至少一半人，我相信大家手都有这些书了。所以这就是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所以虽然是迟到的顺服，迟到了20多年，但是我们感谢主，虽然迟到了，但是明白了主的意思，还是顺服下来了。所以那个这就是我交通的第二个见证。不知道耽误有没有耽误时间。
好，我们下面呢，请这个洪忠弟兄，洪忠弟兄在吗？洪忠弟兄在吗？洪忠没来是吧？好，那我们看那个 Minneapolis 那个 Andrew， 你那里是不是有找到年轻弟兄姊妹们？这时间交给你们。
好，我们有3位，包括我自己哈，孙弟兄要我交通，我想我先请就是年轻的2位弟兄姊妹先交通，新强弟兄你先讲吧。
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我在工作上的一个经历，是关于在工作上想占小便宜的，是发生在1个月前。然后我工作之后，我就很想向公司 request 一个耳机。然后我们公司呢有3个版本的耳机，前2种是很普通的，然后第3种呢就非常好，但也很贵。然后我看呢，我自己就很喜欢第3种，所以呢。我就很想 request 第3种，但是其实我知道我们公司除了电脑之外，是它会登记，就是你电脑你以后要还回去公司。但是像耳机啊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charge 我们部门的钱，但是基本就是送给你了，就是给你用了。所以我心里面其实一直都很不平安。其实我打开那个 request 的页面，打开了很多次，想要 request。但是每次 request 我心里就很不平安，我心里面就有个声音说，其实你工作，其实你用不着那些这么好的那些工。但是我一直就我想合理化自己那个 request， 我就说其实我的确是 request 来是用来工作的，然后我平时自己也用，这样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一直挣扎，然后大概挣扎了2周，然后呢一直心里面不平安，没有去 request， 但是呢我也没有放弃，我就每天上班我都看一看。然后呢我还甚至登进我公司的系统，我要看谁曾经 request 过这款耳机，是不是只有高管才可以 request。 然后我就看到原来普通员工也可以，然后我心里面就更想 request。 然后那天我心里面就想，我要跟我的 manager 讲一声，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request 这个耳机了。 然后我就打开我们公司那个聊天的那个 software， 然后呢一看，然后我那个老板那天显示他 out of office， 就他那天不上班，然后那天是周五，所以我还要等一个周末，然后那时候我里面就清楚说主不喜悦我这样子占便宜，然后到下一周的时候我就决定就是不挣扎了，我就 request 了那个普通的耳机。然后一周之后是我们夏令会，我们这边聚会夏令会前一天，那个我 request 那个耳机到了，然后我看那个 receipt 是$30，然后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我心里面其实很开心，我说哦，这个很便宜，其实我就可以很安心的用了。然后在前一天，我老板就突然间找我，他就说决定给你加一点点工，然后虽然是一点点，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其实主说你假如真要那个耳机，其实我也给你那个钱，你可以自己去买，但是我自己也没有买，这是我一点分享。
好，我们请珊珊姊妹。
我也是想分享上个月的一个小事情，就是有一天开车出门的时候，就在小路上面，然后停在一个红灯，然后后面的车应该是没有看见我和灯，然后就撞到我的车，然后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特别的快乐，因为我的那个 rear bumper 就是之前是有就是被撞过，所以是有一个旧伤，然后它是2年前撞的，然后那一次撞也不是我的责任，但是因为那一天就没有非常的清醒，所以就是撞完了以后没有意识到要停车，然后我就开走了。然后那个事情后来我就想说，我要不要还是自己先去修一下，然后我里面感觉好像就是也先不用修，就没有修。所以我就是上个月在就是撞的那一次就很快乐，因为就马上意识到了这个事情是后车的责任，所以这一次就可以连着上次就是没有修成的一块修了。然后当时就感觉说，你看就是主在这种小事上面就是也没有让我羞愧。然后我里面马上就有一个感觉，就是真的是这样吗？但是我的心里还是非常希望就是主确实可以这样成就，所以我就还是很快的去给对方的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就告诉他们我的车是怎么撞的，然后他们就再去联系对方那个另一个 driver， 然后他们就再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可以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就是好了， OK， 我可以踏实了。然后结果第二天的时候，那个保险公司突然就是又打电话给我，就是他们说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车是不是有什么 previous damage，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就是其实我之前那个 bumper 的角落是有被撞。然后我挂了电话以后，我里面就感觉非常的受责备，就是主好像就在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希望呢，就我当时心里面就好像特别想要就是撑住这个主没有让我羞愧的见证，然后我就跟主讲说我可以接受我之前的那个 damage 是没有办法修的，并且这一次的事情就这个事故确实也不应该修到它，然后就是至于主怎么成就这个事情，我就跟主讲说那如果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是我一定要 make sure 我对你和对我自己的心都还是诚实的。然后后面就把车送去修车行，然后本来是要应该就是跟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一起 walk through 一下，然后但是他们就说我们都已经收到了保险公司的文件，然后你就回家就可以了。然后过了一两天，他们就发一个 estimate 给我，就是告诉我什么什么东西要修，然后的确是包括了那个 bumper。 然后我看到这个 estimate 的时候，就是主就又提醒我说你要再去跟他们讲一次你的这个 previous damage，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声音很清楚，就是你一定要去，然后你现在就要去，所以我就再去给他们打电话，就 clarify 说 bumper 有一个之前的伤不是这一次撞的，然后我就再跟他们确认说就是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一次的 damage 是一定需要换 bumper 的，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是的，谢谢你告诉我们。然后那个时候里面感觉就真的平安了，然后也其实也感谢主，就是确实也借着这个事情就把之前的那个旧伤也修好，是我想分享。
好，这个孙弟兄说也叫我交通一下生活上的学习，我想我交通两个事情， 一个是上周的，一个是很多年前的。这个上周五，这比较是我姊妹的一些的故事哈。我们上周五去奥迪买菜，然后呢出来了，这个我们已经很久不看那个收据了，他就看，哎，这个我们买了一个樱桃，然后他算了葡萄，那葡萄就便宜一点嘛。这个那对我这个功课已经很多年学了，都一直在学的，这个不要再干这种事情。我说回去退嘛，这个就赶快解决它，不是很麻烦，因为一定要解决的，这个是。那我姊妹这个出来，她说奥迪没有 customer service， OK， 一个。第二个呢，排队很长，你要重新再回去排队，就是因为算了大概就七毛钱左右，相差七毛钱。然后呢，现在又是 COVID， 里面的人又不戴口罩，那然后呢，我们急着回家，晚上要聚会，所以我们在车上讲，他说这个律法要守吗？他用这个就是说一定要守这个律法，一定要回去回钱，这个是，所以我们挣扎了，在车上讲这个不行啊，要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回家了，这个开回家呢，晚上要聚会。那个聚会完，这个我姊妹就说啊，她说我找到收据，我找不到收据也没办法退嘛，对吧？因为这段 pandemic 的时间，我们收据就乱丢了，这个反正呢就算了。这个如果他们算多了，也不会回去要的。这个找到收据再说。结果他真的找到收据了，那他说他晚上也睡不好，这个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说。去退，最少 adjust 这个 price，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店开了，我们在专程还不是很近哈，不是就在附近，所以还是要开一些路的，我们就专程开去，就是把这个钱 adjust 七毛多，72 cents 吧，我猜，我记得啊，那解决了这个，平安了，真的可以平安了回家。这个是一件算是生活上的一个小事哈。我要讲一个是我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因为孙兄一提，其实很多可以 come up。我讲一件事情，我有一次我在明大开车，这个被一个学生撞，一个美国人，他撞了我。那我看着年轻人嘛，我就要了他的电话。那好多年前，那人也没想过立刻要去找保险公司。我说慢慢来，没所谓了，就拿了他电话。第二天这个孩子的妈妈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不想你去报 insurance company， 就保险公司，可不可以我们直接给你 cash。 我说可以，我去 body shop 拿到一个价之后，你就把那个钱给我。所以我就拿车子到 body shop 去，给了一个 estimate 的收据，我就给他，他妈妈就把钱，忘了是不是当面见面还是寄给我了。我拿到钱了，这个存到银行了。其实我是认识有人修 body shop 的，他是一个在修车行里面当老师的，他都赚外快。然后呢，我都是找他修车子的 body 的事情，所以我就拿去给他，我说这个你替我修一修嘛，多少钱？他给我的钱比起 body shop 那便宜太多了，所以我就给他修了。那就修完了，那修完回来我还蛮高兴的，我赚了一笔钱，你知道，那个 check 跟我这个修的钱，我赚了一笔钱。这个，但是高兴没高兴太久，这个里面一个生意说，你看你贪，我承认我爱钱，对吧？这个你贪啊，不止啊，还贪，你还骗，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我没办法有收据去问他要钱的，只有 body shop 那个是正式的要钱的钱，是个能够拿的。所以我拿到一个是这个没有 receipt 的这个，但是我知道我这个便宜几百块了，跟你讲，这个也不算小钱。我说这怎么办啊？这个我也不认识他，这个事情不是就过了吗？这怎么做呢？哇，他挣扎了几天。没办法，这不用过日子了，这个真的不用过日子了。所以我只能够打，我最后只好就是说我也没有他地址嘛，对吧？我怎么回去？这个面子各方面都要挂了，就是打个电话回去给他，我说 我就是某你大概一个月前或者什么修车一段时间嘛，就是说你儿子撞车的什么事可以解释一番。OK， 我 actually 找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一家修了。OK， 这个我决定把剩下的额的钱还给你，请你把你家地址给我，我写一张支票给你。这个妈妈说，这个她认住了，她最后讲说。他说：“谢谢你啊，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儿子。”这个就挂了。我最后就把钱寄给他了，这个拿到心中的平安。我想我就讲这个，我时间交还给你。
好，瑞仁，你预备好了吗？瑞仁呢？有没有？
好，有。我今天孙立兄早晨问我，我呢，因为。我最近呢，因为生活中有点学习，我就有一本簿子，记一些跟随恩高，无论是这个能够顺服的，或是不好的经历，我把它写下来。我就读一下我这个1月30号今年年初的一个经历，这是生活中的一点经历呀。我觉得基督徒，我是1984年信主的，信的主已经31年了，这个。老基督徒啊，有时候也很危险，对生命的感觉就迟钝了，所以我感觉哈，要在生活中小事上面，能够要在求主帮助我，能够细心的留意他在里面微小的声音。那我来读哈，昨天我这是是29号发生的，和我30号写的，圣灵在我里面教导我，我的姊妹呢，去礼拜六。礼拜六晚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做饭，然后他说我去，我们就好吧，你巴哈 fresh 买菜。我说好啊，也因为我忙着写家这个就做这个聚会的家训啊，没有时间。然后呢，他就我们住在山上，我们现在山下就有一家巴哈 fresh 很近的呀，我跟他帮他找了呀，他就开车下去，结果第一个他不顺从那个 GPS 带告诉他的，他就自己靠着印象走。西北角一月份的天气啊，是晚上了，又黑又湿，他迷路了。迷到哪里去呢？迷到我们会所 Beaverton 那边附近有一家 Bar Fresh， 而且他就打电话给我，我迷路了，怎么办呢？我正在忙着写家训呢。他说要不要这样？他问我说要不要这样？好吧，那就不要去买拿那个，因为我们订好了。不要去拿那个菜了，我就在这家的 Bar Fresh 随便买一下。我一听之下，我很忙啊。但是后来突然里面有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小事啊，你要做一个忠心的人，你要 be faithful 呀。你如果不去拿，人家就做好了，虽然你没有付钱，那个菜就可能就人商家就损失了。后来我就回答，这不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是非常马虎的。非常随便的，所以那一次我就感觉圣灵有时候啊对付我的个性，来教导我。结果我就反过来讲说，不行哎，你这样你不能在那里买，你还是回到你迷路了那一家去把钱付了，把这个 Bar Fresh 买的东西带回来。所以呢，我要花时间帮他找，因为他的 GPS 坏掉了。那晚上很黑，我们住在山上。从那个山下再跑到这边来，我说我很担心他的危险，我要花时间，我就帮他找啊找啊，这个这样走可以找到的。哦，感谢主。后来他就摸黑了，摸到那一家买了，玩了大概一个钟头，我们才吃饭。所以我就这样写哈，确实啊，顺服啊才会带来恩高的教训。恩高的教训呢，常常是与我的个性跟性格相反的。像我刚才讲，我很随便的，我很马虎啊。我常常也过往好多的经历，马虎随便造成了不仁个人的损失，还有聚会呢受到一些亏损啊，这是我的个性。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恩高的教训常常就带来什么十字架的经历。你要向你的个性说不。像你的这个马虎的个性说不、yeah. 好，孙立兄，我就交通在这里。
好，感谢主。我不知道哈，我之前还有没有邀请谁的？ 如果有邀请你的，那么你记得请你，那红中来了是吧？
哎，很抱歉，孙弟兄，我刚才在说话，不知道为什么你听不到。
哦，真的吗？
后来我就下去了，
okay,
再重新上来，很抱歉，
那你
抱歉。
好，你就赶快抓紧时间交通一点嘛。
好好好，我准备了，我想我用英文来讲啊。
你把影像录出来吧，看不到你。
等一下。
Yeah, 好，看到。开始交通吧。
好，这个I'm gonna use English, okay? So, 这样的话
yeah, yeah.
不需要 translate. This is something really personal, and you know, it's about our personality. My wife and I have a very different personality. This was reflected very clearly on one particular thing, which is the tolerance of a messy kitchen. I think it's fairly real to a lot of couples. She loves cooking, but she doesn't enjoy dishwashing. While I don't cook, but I could not tolerate the messy kitchen at all. So over the years, we have been having a lot of argument, conflicts, and you know, I, you know, there are times when I basically, you know, just stepped away and told myself, this is just whatever it is. But until one day, you know, I was also facing a very messy kitchen after a big meal. And I was about to complain again. And all of a sudden, there was a little voice inside. Why don't you go wash it? Stop arguing. Stop complaining. Just go wash it. It was really real. Very small voice, but it was really powerful. So I just went ahead and started to wash. I knew it was the Lord. So I started washing, wash the dishes and clean the kitchens. And amazingly, I mean, when I was washing it, I didn't feel anything awkward, anything bad. Instead, it was really peaceful and joyful. I actually took an extra mile, not just clean up the kitchen and clean up the dining room and the living room. And it was after all, like almost an hour, I had a very happy time. And ever since then, you know, I stopped complaining. It was really enjoyable. And I just, every time she finished kitchen, we finished the dinner, I just go ahead and start cleaning. And gradually, I noticed she was taking this as like, now you're going to be the official dishwasher in this household. And I thought I was like, I started to tell the Lord, Lord, I don't think it's right. Why would she take it for granted? But until one day, the Lord is telling me, no. You take care of your role. I'm going to take care of her. And that was, that. After about that situation went on for like more than a couple months, until one day, I noticed she started to clean up the kitchens. She, you know, she didn't like it, still didn't like it, but she noticed that I was doing all this, and she started to share the burden, because one day she noticed I was really busy, you know, at work, and I had to call. So I think I was disconnected, right?
Okay. 洪忠，你还在讲话吗？OK， 好，我想我们大概哈也听懂了你的意思，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感谢主啊。那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啊，这个我没有办法再给更多弟兄姊妹机会，不过呢我们下次还会有机会，所以如果你心中啊受主的感动，那么你想做一点见证啊，你也顺服好不好，请你告诉当地的一些负责弟兄们，他们可以转告啊，把那个信息呢，可能或者用电话或者用 email 转给这个监辉弟兄，告诉他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安排弟兄姊妹们啊，那个做见证。感谢主啊，虽然弟 弟兄姊妹，也许听起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琐碎的事情，但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我曾经讲过，这个事情的本身也许是很小的，但是那个背后的顺服，那个是大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我们大家在主面前都能够学点这个功课啊。那个像瑞仁弟兄一样，用个本子来记最好了。每天我相信如果你一开始记，你会发觉很多的啊。那么有关这个顺服恩膏的这个事情呢，我还有一些话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不过在我交通之前呢，我先稍微的提醒一下啊，就是呢，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呢一同追求，我们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是吧？这个目标是什么呢？不能忘记啊，就是我们用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的话，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那后面那句话呢？那么简单的来说呢，或者能够让基督怎样更多得着我啊？这个话很简单，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追求呢，我们就希望能追求到一个情况，主能更多得着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今天在末后时代中啊，主心中啊非常迫切的希望得着的啊。历世历代他都得着一些人啊，那么这些人呢，因为被他得着，所以主能使用他们，那么来做自己所要做的工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啊，那么再用保罗的经历呢，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先有一点点的劝勉。我们知道保罗在他蒙恩的初期的时候啊，有两个人对他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读使徒行传可能都知道啊，这两个人是谁，知道吗？一个是谁？斯提凡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啊，就是亚拿尼亚啊。弟兄姊妹们，这两个人在保罗最初期蒙恩的时候给保罗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这个不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他后来在主面前的生活和侍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啊，他们一个共同的有一个现象啊，或者算他的特长。那我们都知道斯提凡的故事，对吧？这个本来使徒们要抓他去管饭食的，结果呢，他是被圣灵充满，被智慧充满，信心充满啊。那么后来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了一篇的大的道，然后就寻道了，对吧？我们知道这斯提凡的这个情形啊。那么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六第七章你们可以读到。那么呢，另外一个亚拿尼亚呢，你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这是保罗蒙召的时候主用的一个弟兄啊。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会感觉到他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他们实在是活在主的跟前，与主之间呢也是有美好的交通的。那么呢，另外呢，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主啊随时可以使用他们啊。那么主固然借着斯提凡讲了一篇重大的道啊，这个影响整个教会的历史啊。那么在神的心意上面，神的那个大的工作方面啊，斯提凡产生重大的影响啊。我们知道他因为跟主有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看见在那一个艰苦的时期，他能够成为主手中的器皿，应付那个时候的一种的光景。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为主寻道了啊， 那么他做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和榜样，这个美好的见证和榜样呢，也深深的影响了保罗后来的服事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见呢，他们不仅呢主随时可以使用他们，像亚拿尼亚一样，这亚拿尼亚呢圣经中没有记载他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就忽然之间从大马色城里面出来这么一个弟兄啊，一出来之后，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什么：“主啊，我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呢，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活在主跟前的人，并且呢主随时可以使用他。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主也在寻找可用的器皿，是吧？可用的器皿啊，像我们家庭，我常常讲我们有很多的器具啊，那么你要用什么的时候呢，你就随手拿一个杯子啊，拿一个碗啊，拿一些事情呢、你做起事情来做你就很方便，对吧？如果你缺少了这些工具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呢就会不方便啊。那么他们呢是随时可以被主用的啊。那么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主用他们用得非常的方便。你看主用斯提凡责备以色列百姓，讲了这篇道，那么呢让他寻到了，但是呢却在教会历史上开头的一段日子产生重大的影响，使主的工作开始往外开展啊。那么主可以使用他，主用的很方便，你看见我们的弟兄在主面前服侍主是很自然啊，主怎样带领他，他就怎样顺服神的带领，他也不是使徒，对不对？但是呢主用的很方便，亚拿尼亚也是这样啊。好像呢主到了这个大马色城里面的时候呢，主要用人，主说亚拿尼亚，主说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在这里。哇，多好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我们各城里面啊，有很多时候主想要做点事情呢，找不到这个合用的器皿，那主就没办法做了，对不对？有时候主喊我们呢，我们也不理他，我们不像亚拿尼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两个人他们与主亲密的生活和他们随时侍立在主跟前的光景，证明说什么？他们是被主得着的人，他们是实实在在生活中完全被主得着。所以今天呢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深处有一个爱慕羡慕，在这个时代中间啊，我们能成为一个被主得着的人，跟主要有亲密的一个交通的生活啊。那么主随时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像亚拿尼亚说什么：主啊我在这里。并且呢主像用斯提凡和亚拿尼亚一样用的怎么样？非常的方便。因为你要知道啊，一个人用另外一个人呢能用的方便有时候不容易啊，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个格啊，有我们的主见，有我们的兴趣，我们这个己是很强的、啊、所以有时候主要用我们呢不方便的。我不晓得主用你方不方便啊，弟兄姊妹们，我过去很多年我觉得主用我也不是那么挺方便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雅各所的表现啊，像那个约拿的表现，对不对？主要用他跟着后面追啊，啊他到处跑啊，主还要用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弄。所以你知道今天呢主用我们，主能用我们，这是我们的荣耀。但是我们真正能被主用能用的方便嘛，我们就看我们 到底被主得着有多少。所以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这一次呢，在主面前呢，我们大家有共同的心愿啊。我们不仅是背了很多圣经，我们不仅是听了很多道，也不仅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人要被主得着。我希望保罗的这个心愿啊，成为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一个心愿。那么，作为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呢，一同追求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好吧？因为我感觉这个时代很紧迫啊，主啊，到处都希望得着器皿啊。那么结果呢？你看今天虽然蒙恩的基督徒很多啊，但是主好像能用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意啊，愿我们的追求不仅使我们更多认识基督，更多明白主的话，更多熟悉圣经，乃是更多被主得着。我们求主把这个心愿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呢，我这个对于这个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啊目的呢，我今天在有一点的机会呢，一点话和弟兄姊妹们相互之间呢，再有点勉励啊。那么我今天的负担呢，啊，主要的负担我还是要摆在这个高油的这个生活上。我们开头讲过啊，如果我们想要这个能更多被主得着的话啊，我们开头讲我们是追求有四条线，对不对啊？一个是我们追求呢能有属灵生活的好习惯啊，熟悉圣经，顺服膏油，然后吸取前人的一点经验啊。那么四条线。那么呢，其实这里面呢，我感觉到哈，这个顺服膏油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追求啊，非常关键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呢，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有工作。你会看见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基督徒也在追求圣灵的经历。但是追求圣灵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有一个比较不够正确的一个观念，就希望得到一点什么呢，特殊的经历，对吧？哇，被主的灵充满了啊，很喜乐，很释放啊。那么所以过去呢，好多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生活中追求，天天都要追求那个什么很强烈的一种刺激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聚会时候也是一样的。你看有些追求灵恩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啊，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好像非常的这个兴奋啊，唱诗歌祷告都是非常兴奋。但是呢，等到这个聚会一过去，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呢，好像整个生活又回到原来情形。那么又寄望下一次去聚会的时候，那么再有这种的兴奋的这种。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说这个是错啊，但这个呢不够正常。所以属灵的生活要求的不是一时的兴奋，乃是持久不断的住在主里面啊。要叫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个点都能经历它。就我跟弟兄姊妹讲了，你交通你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呢，那么那个事情本身小，不在乎那个小啊，因为那主要重要的是圣灵在你里面的给你的带领，还有你在主面前的这个顺服啊。所以呢，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点上都能经历它，并且以他为我们的满足，我们能够把他的荣耀活出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追求圣灵的经历啊，最正确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关乎到我们个人的蒙恩，也关乎到我们的聚会在主面前的一个蒙恩。所以如果平日的生活每个弟兄姊妹都蛮有膏油的话呢，我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都把膏油带来了，对不对啊？那这个聚会就蛮有膏油 所以为什么常常有时候感觉到聚会来到聚会里面，哎呀，觉得很枯干呢、啊，觉得很平淡呢、啊，觉得因为什么呢？没有几个人带膏油来了，你一个聚会一百多人，只有十个八个带膏油来，那个不够用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带着膏油来的话，这个聚会里面就蛮有膏油了，那聚会一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并且呢，我上次前次也讲过啊，我们到底被主得主有多少啊？用膏油的生活来做衡量。如果你真正天天活在膏油的带领中，就证明你这个人是被主得着的啊！这不是光是你一个礼拜天呢去聚个会，或者礼拜五、礼拜二去聚个读经聚会，或者呢每天呢有点祷告的生活，弟兄姊妹们，那并不代表主真正得着你。主真正的得着你是什么呢？你里面满有膏油。所以你可见这个顺服膏油的生活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甚至啊，我再说，甚至啊，当我们真正顺服膏油的生活丰富的时候，它改变你生活的习惯，它也能够改变我们整个教会聚会生活的习惯。并且这个膏油才是改变最大的力量。今天呢，我们常常有时候为着教会的生活我们着急，对不对？为着我们自己的生活着急，哎呀，我们呢希望改变自己，希望改变别人，对不对？我们改来改去啊，改不了，自己也改不了，别人也改不了，心里干着急。聚会呢，就是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呢？每次聚会的不满足，聚会的、有人就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你知道这是今天在整个地上教会普遍的现象，所以我常常讲，有很多传道人啊，特别我对不起，我讲这个教会的领袖们，在家里面呢，有的时候呢，为着聚会着急啊，那个脑子的思想啊，怎么样改变这个聚会，怎么叫这个聚会火起来，怎么叫这个聚会呢，你看能够大家热心起来，对不对？想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哇，你今天如果到整个基督教里面去看，那几百种方法都有的，啊，哎，有的人呢好像有一点点用处，但是过一阵子又没有用处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用外面的方法，就如果大家都能顺服膏油的时候呢，你个人属灵生活会改变，习惯会改变。如果大家在聚会中的一同顺服膏油的时候，他连我们聚会的习惯也会改变，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在这里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对这事情的感觉如何，我个人里面的感觉这是很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带领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我年轻的时候那个经历都很清楚啊，那故事都是非常清楚。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立下一点根基，所以后来呢，在这个根基上面往后去发展，啊，才感觉到主在这方面给我个人带来的恩典很大。不过到今天呢，因为我们看见在教会中啊，聚会中间，并不是每个弟兄姊妹都顺着膏油，就这个聚会中的这个膏油显出来的就不够丰富啊，就很多时候叫我们里面感觉对聚会不满足，对不对？虽然我们有聚会，但是我们里面不满足啊。不过这个不满足呢，弟兄姊妹们也不一定是错啊。所以斯柏克弟兄啊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啊，他叫做这个什么叫做神圣的不满足。这个词用得很好啊啊，因为你是对聚会不满足，你对自己属灵的光景不满足啊，那么呢，这个呢是一个动力催促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呢，你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你知道约翰晚年时候叫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太重要了，因为只有你顺服恩膏的教训呢，那么能够引进生命的结果，个人生活会改变，聚会生活会改变啊。所以我已经多次讲过这个呢，在今天呢，这个 整个地上的教会中间的这个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失落的真理啊，好像没有多少聚会注重这个东西，对不对啊？我们你看看，我们开特别聚会什么的，很多很多的聚会都是说，哦，怎么样呢？来呢，弄夫妻关系、婚姻关系，什么这个父母儿女关系，哦，怎么样交朋友，这些东西啊很多啊。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提醒我们要注重高油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失落的真理。盼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每个弟兄姊妹生活里面把它恢复起来，从个人身上开始恢复起来，这个才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它解决你个人的方法问题，它也能解决整个聚会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历不能失落。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共同的勉励提醒啊。那么呢，我下面呢要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怎么样能有过一个这个蛮有高油的聚会生活啊。那我请大家和我一同来读一段圣经，好吧？弟兄姊妹们，请大家和我一同来读一段圣经。我们要读的圣经哈，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啊，我们从这个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三节，我们把它读一下好了，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找到了啊，中英文都一起读啊。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五百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两百五十舍客勒，菖蒲两百五十舍客勒，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心，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啊。要用这膏抹会幕和法柜，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着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这人要从民中剪除。那我要回头啊，请弟兄姊妹们啊，特别的注意这个，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我再读一下啊。他说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或者二十九节读讲，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这是在旧约圣经啊，那么主借着摩西啊吩咐以色列百姓啊，在会幕的侍奉上面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什么？他们要做香膏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就是在新约时代中，那么使徒们讲到膏油的时候那个出处啊。所以呢，这一段话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这个香做好，这个膏油做好之后呢，要抹桧木和法桧，整个桧木都要抹上膏油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桧木的聚集呢，其实呢，就是讲到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告诉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满有膏油的一个生活。所以呢，你只有在这个丰盛的膏油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才不受什么形式的影响。我们讲过，在旧约会幕的服饰，它是有一个形式的，对吧？会幕有会幕的样式，里面的每一个器具都有每个器具的样式啊。那么有一个形式在那里的，但是呢，这些器具家具一抹上膏油之后呢，意义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的重要。这就告诉我们，因为有了膏油的话呢，我们就不受那个形式的影响。我们讲到每个地方的聚会都有每个地方聚会的形式，都有我们不同的习惯，对不对？如果你跟着膏油走，这个习惯不会影响你。这个习惯可能是好的，但是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但是有很多时候它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限制啊。那么不仅呢不受这个形式的限制啊，并且还能显出这些器具的功用，显出它所谓的实际啊。当然我们在这里看见所有的祭司们都是要受膏的啊。那今天呢，我把这个呢先把它放在一边不去说啊，那个意思简单就说呢，侍奉主的人受膏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人要活啊，这非常重要啊。这个呢，我想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在这些方面可能还会继续有交通啊。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死亡密布的一个时代，那么教会呢，有很多时候也在这个死亡的气氛底下呢，弄得这个好像是失去了生命的气息的，那么这个时候特别重要，我们服侍主啊，这个人一定要活啊。怎么活呢？活在膏油里面就是活的啊，不是光是你有热心的。那么我先不去说这个，今天呢我们要把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也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什么，集中在聚会的生活中啊。那么这里首先告诉我们啊，就这个膏油呢是要把整个会幕都膏的啊，这个会幕就我们都知道是教会的预表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聚会呢，不是光为少数人祷告啊。那么我感谢主啊，也感谢弟兄姊妹啊，这些年因为我这个讲道的机会很多啊，弟兄姊妹都迫切为我祷告，主啊，求你用膏油膏我们的弟兄啊。还弟兄们说厚厚的膏啊到他身上啊，哇，把我这个整个人呢弄得满身都是油，对不对？然后感谢主，弟兄姊妹很需要，我非常需要膏油。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在侍奉上聚会上面不是光我一个人有膏油就可以了，圣经是说什么？整个会幕都要有膏油啊，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要受膏的。所以你下次不光是为着讲道的弟兄们祷告，你为自己祷告啊，你自己要有膏油啊，你祷告了半天他很有膏油，你没有膏油，你这个聚会对你来讲就失去意义了啊。弟兄姊妹们要祷告，每个人都是有膏油的，招待的有膏油，这个弹琴的有膏油，领会的有膏油，讲道有膏油，翻译的有膏油，坐在那里听到也是蛮有膏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事一个思想。因为为什么神要叫这些事物上抹上膏油呢？就是什么呢？神要使所有器皿的功用啊都是活的啊。好，现在呢我们看见在会幕中的器皿啊，都代表着一些属灵的真理，一些的意义啊。那么首先呢，我想在这里讲到，我们知道 那个会幕呢有围子，对吧？这个围子它是一个范围的啊，围子啊。然后呢，有会幕，有帐幕啊，上面还有棚，三层的棚，对不对啊？那么这些呢，代表着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尤其这个围子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分别的见证，圣别的见证，是吧？因为有这个围子，就好像后来尼希米建造城墙一样，耶路撒冷有了城墙之后呢，它就有分别的界限，对不对？外面的东西什么可以进来，什么不能进来。今天教会呢，弟兄姊妹们必须是有围子的，对吧？这个围子呢，那很重要啊，就是把许多不是主的东西把它挡在外面，不能带进来，对不对？但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的光景啊，在这个点上呢，已经遭受仇敌的攻击非常厉害。今天世界的东西大量进到教会里面，个人的名利啊，大量进到教会里面啊，很多世界的污秽的东西也开始进到教会里面，难怪教会的光景就变得什么非常的软弱。所以呢，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会幕是有围子的，这个围子呢，弟兄姊妹们，是一个分别的圣别的一个见证。我们都知道今天在教会侍奉上啊，有时候我们要阻挡这些不对的情况到教会里面来很困难，对不对？有好多人呢跑到教会里面来，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因为这都是事实的情况。有的人跑教会里面来做生意来的啊，他呢根本不是为了聚会，他是想发展他的生意啊。我们过去有弟兄们，因为他做 realtor 要买卖房子啊，所以就聚会很殷勤啊。其实呢，他来聚会是找人买房子的啊。有的人推销这个货品的，弟兄姊妹们，还有人是为了找朋友来的啊，来收学来的。很多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你要维护一个聚会的纯洁啊，有时候发觉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因此呢，有的聚会他们就定了很多规条，对不对？定规条，你知道那个闭关弟兄会定的规条很严格啊，非常严格啊。他是说一定要是他们所接纳的人才能进去剥饼，你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他也不让你剥饼。他们那个围子啊，那个围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紧。为什么？他们怕呢这个接纳错误了，是吧？把这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接纳进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这个围子呢是需要什么抹上膏油的。所以今天呢，你是顺服的膏油在主面前处理这样的事情，是一个活的东西，不是用死的规条来规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仇敌的诡计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的啊。当然呢，有许多明显的东西错误，我们是可以把它隔离在外的。但弟兄姊妹们，我这些年常常感觉到在教会侍奉上，这个人天然的感情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需要防范的东西。所以你要跟着膏油走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顾念人的情感呢，那我们就把不该接纳的东西就接纳进来了，对吧？因为你情感上面你抗拒不了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从最低到最高，就是姊妹们，这个中间的程度上面是不一样的啊。甚至我们有很多是侍奉主多年，跟随主多年，我们也可能会犯这个错误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你蒙恩年日有多少，跟着膏油走啊。所以我们在教会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里面有膏油，不是你有正义感呢、啊、哇，我发挥我的正义感，我拒绝这个东西很严厉的，弟兄姊妹，没有用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围子是需要抹上膏油，教会 的见证必须被圣别啊。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情的啊。那么好，那我们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呢，第二件看见什么，就看见这个祭坛，对吧？很容易看见祭坛。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对这个祭坛呢，我想我们都明白，它主要讲十字架的经历，讲奉献，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什么？要献什么活祭啊？什么会活的呢？是因为有膏油，它就是活祭。没有膏油，弟兄姊妹们，即使我们讲十字架的道，没有膏油，可能一个死的道理。我们讲奉献，我们讲到一个地步呢，可能讲的人这个热血沸腾，讲到了一个人这个感动的流泪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膏油，这个奉献在神跟前没有价值。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坛要怎么样抹膏啊，要抹上膏油啊。啊，我们懂得嘛，弟兄姊妹们，所有的真理若是没有膏油就是个死道理，只有抹上膏油它才成为活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十字架的经历，也必须是满有膏油。难怪我们过去看见在弟兄姊妹中间犯的错误，尤其弟兄姊妹们原谅我，在我们这个交通范围里面讲十字架的人是比较多的。我们过去很多年长弟兄们都讲十字架的道理，现在的中国大陆啊，他们最喜欢的也是十字架的道理，你知道吧？讲十字架道理，你讲十字架道理这个最受欢迎。但是呢，我们看见呢，讲了那么多十字架的道理，结果没有产生多少属灵的人，是吧？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尼托森弟兄当初在中国讲十字架的道理讲的最多最丰富的，那么那一代他们弟兄姊妹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但是后来呢，这个道呢在我们中间流传下来之后呢，经过几十年之后呢，我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啊。如果按照简单的逻辑，你讲了这么几十年的十字架的道，应该产生很多属灵人，对不对啊？结果没有。我曾经问过一个年长的弟兄，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了。结果没有。弟兄姊妹们，这说明是那个道错了吗？那个祭坛错了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我明白一个道理，怎么样？缺少膏油，你知道吧？你没有膏油，你把道讲得再清楚再高，没有用的，它不 work， 就我们美国人常讲的 it doesn't work 啊。所以你弄了半天的道 it doesn't work。 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祭坛需要抹上膏油啊，这个祭坛很重要啊，对不对啊？你看见早晚都要献祭的啊，就是我们的奉献生活，我们的奉献生活需要有膏油的。如果没有膏油，你那个奉献生活呢，你会变得很苦的啊。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下面一个洗濯盆啊，洗濯盆。这个洗濯盆呢，乃是祭司们洗手洗脚的地方，就是洁净的地方，那指的一个圣洁的生活，真实的圣洁生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教会中需要手脚干净的。今天很可惜啊，看见很多聚会里面的侍奉主的人手脚不干净啊，没有洗手洗洗脚。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用污秽的手去摸主的工作，难怪叫主的工作受亏损了啊。但是呢，这个洗桌盆的那个盆座怎么样，要用膏油把它抹上啊。所以你所过的圣洁的生活也是需要有膏油的，不是你自己励志啊，这个不做那个不碰啊，约束自己啊。 弟兄姊妹们，那都没有用的。我们要懂得圣经主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间，要容许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用膏油在里面引导我们，叫我们那个明显的、不明显的所有的错误，通通被洗除干净用清洁的心，用清洁的手来服侍我们的主这样教会呢才能够带来祝福。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的生活中隐藏着很多黑暗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分别清楚的时候，教会的光景是不会蒙祝福的。然后我们进到那个圣所 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那里有什么？有陈设饼的桌子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话语的一个供应那么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这个饼呢是祭司们做的祭司们做的但是呢，这个桌子呢，整个怎么样？要抹上膏油这告诉我们说呢，不错，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有话语的服事，但是呢，这个话语必须是什么？是 living word， 是活的言语，不是讲死道理今天呢，很多人不会跟随膏油弟兄姊妹们，你硬着讲道，讲到后来没有道可讲了，就把什么的世界的新闻地理历史一大堆东西就搬到这个讲台上来了，对不对呢？为了充实这个讲台，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很多东西都搬进来了那么这个呢，只能满足人的魂，你达不到人的心灵，所以使教会的光景反而怎么样？这个下沉。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的话是宝贵的神给我们这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呢，必须要抹上膏油，它才能发亮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感觉到，有些弟兄姊妹，比方说我们去交通我们就找几节圣经的话那我们觉得运用圣经的话很好不要讲自己的话，讲圣经的话很好，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去看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寻求主弄一段圣经到人家家读给他听，对不对我们想这神的话读给他听，结果呢，你读给他听没有果效，是吧？为什么呢？没有发光。所以我就常常我用这个形容圣经中所有的每一句话都像个电灯泡。像个电灯泡，对不对？但是这个电灯泡呢，要通上电它才会发光，对不对你到人家家去看望，你搬了一大堆电灯泡去了，是吧？那么那一大堆电灯泡放在那里有什么用呢？不放光，不发光的，对不对我们以为这个就过，这你知道吧？这今天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传道人也犯这个错误的。所以我们以前的弟兄们举个例子讲到你像那个汪佩珍姊妹这是倪弟兄的一个很亲密的同工他是一个很跟随膏油的人，所以他有一次跟一个弟兄两个人到山东去看一个生病的弟兄，这个弟兄得了病的整个人都是黄的他们就运用了这个以赛亚的话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便得医治那天他们这么一祷告哇，立刻看见这个弟兄的光景就转变，他就得医治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说这个话很好所以谁生病我们就把这个话搬去了，对不对你搬去你说这个因他所受的鞭伤叫你得医治结果呢不 work， 为什么呢？你只把这个电灯泡带来了，没有电了，没通电，它不发亮的，你知道？弟兄姊妹懂得，我用最浅显的比喻告诉大家。所以你往后去，你无论去交通，你去看望，要用话语帮助别人，你首先怎么样？顺服膏油。我年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 主带领我，我学这个功课，我的侍奉主的，每次我要去看望的时候，我不说哦，现在看望带两个西瓜，带两个苹果就去看望了，反正这是爱心嘛，照顾嘛，对不对？不，弟兄姊妹，我会在家里面祷告，主啊，求你首先用你的灵充满我，高油满溢。那么呢，你用高油引导我，到底圣经中有哪些话是应该让我传递给我的弟兄的啊？那么你这个祷告，不仅这样祷告，我一路上去的时候呢，我唱着诗歌呢，唱什么诗歌？就主，我不过是你器皿，求你流出活水的江河。我在一路上唱，我这个心啊，因为弟兄姊妹们，你去看望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不是你用天然的感情呐、啊，去鼓励他。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们到别人家里都是，哎呀，夫妻吵架好了，不要吵了，各让一步吧。让一步路，海阔天空啊。这个你们伏在主的权柄底下学十架功课，我们弄了一大堆的道理去，对不对啊？那么甚至搬出很多圣经节，那么你弄去都是电灯泡，它没有发亮，所以就没有用啊。记得啊，我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给你们讲个最浅显的比喻了。以后你记得出去服侍说，你也带去那个灯泡要发亮的啊，你要祷告怎么样？所以主的话一有高油，它就发亮，就真正成为什么橙色饼的饼，能供应别人。所以这个桌子啊，是需要怎么样的？需要用高油把它抹上的，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在实际的生活侍奉中可以应用的。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从年轻时候读圣经啊，那么主也呼召我出来传递主的话语。我知道若是没有膏油啊，弟兄姊妹，我恐怕活不到今天的。那个讲道把你压死的，你知道吧？你弟兄们，这个有讲台经验就知道，你在那里啊，苦苦的，里面没有一点点的灵感呢、啊，而那个讲台摆在前面的，这是压力大的不得了。我年轻的时候在主面前学功课学的不够好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服侍的时候呢，哇、哦，这个讲台啊，成了我这个头上的一个大山呢、啊，整个压住。我从礼拜一就开始过这个痛苦生活了，挣扎的生活了，因为礼拜一就想到下个礼拜天要讲道，我就在准备，主啊，你给我点灵感呐、啊。哎，我吃饭也祷告，走路也祷告，仰望主，一点灵感都没有，这苦得不得了啊！那么这个日子又过得快，时间过得快，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就这么来了。我有好几次是主持训练我了，到了礼拜六我都还没有灵感。哎呀，主啊，我说明天早上怎么办呢？我这个弟兄姊妹来了，大家欢欢喜，要听孙弟兄讲道。结果呢，我根本一点的灵感都没有。哎呀，那个时候就着急，有时候就翻参考书，有时候就把别人的讲道拿几篇来。但是呢，奇怪，你平常读得很感动，那个时候你怎么读他也不感动，我也没办法用啊。那些参考书籍翻了之后呢，味如嚼蜡，那真是急得不得了啊，好几个晚上都不能睡觉。有几次弟兄姊妹们，主真是训练我怎样的顺服膏油，到了主日早晨了，你都还没有灵感啊！我说主啊，今天要死了啊！我说好吧，你也拉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出来为你传道，我就是这样没灵感嘛，怎么办呢？那我死就死吧，我今天早上站在讲台上没有话讲，那我就没话讲了。弟兄姊妹们，常常都到最后一刻的情况中，忽然之间灵感进来了，啊，哇！那天早晨呢，我就这个灵感，释放了一片心。当然，我不能讲它多高明，但是无论怎样， 这个是活的东西，是主给我的东西。哇，那天讲完道啊，那个主人开心的不得了，散了会啊，这个所有的重担都脱落啊，开心。还没开心半天呢，礼拜一又开始紧张了，下个礼拜怎么办？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在教会里面要用活的言语来服侍主，这个是需要操练的，需要学习的啊。所以呢，不要靠你的聪明，他说哎呀，我知识很多，书读了很多，对不对？这里哪一段，那里哪一段，拼拼凑凑再弄几个精彩的故事。我以前就做这么做的，你知道吧？我以前准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是哎呀，好不容易呢找到一个题目，找几节圣经啊，那么组织一篇的信息，中间再加两个感动人的故事。我想最好那个故事一讲大家都流泪啊，如果能把大家讲的流泪，我觉得今天就很成功了。所以我就找那个故事书啊去翻了，那么找了两个感动人的故事，讲到这里之后讲个故事，然后再讲一段，再讲另外一个故事，中结尾的时候这么一个结尾。你知道我从前预备讲台就这么样子，这么搞的，好像看起来也有点果效啊。我的确把很多人讲哭了，讲完他们也流泪，我下来我自己还蛮得意啊。当然表面上不敢讲了，要谦卑嘛，对不对？但心里边很得意啊。今天这边很好像很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完全错误，知道吧？活的言语是有高于的言语，所以这些年再过来，弟兄姊妹们，当然了，我已经经过了几十年了啊。虽然我功课学的不够好，但是我知道，顺服高于比什么都重要。我只要有主的高于在我身上，我就不用担心什么。Yeah, 主的高于能使主的话变成活的，啊，成为陈设品，可以供应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是多么重要，所以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要抹上膏油。所以当然我一方面也请弟兄姊妹，的确需要为着教会中做出口的弟兄们祷告了啊，弟兄姊妹的祷告扶持，他没有膏油，我们把他祷告到满有膏油，这就是你的成功啊。那这篇道不是他讲成功，是你的祷告成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我们要顺着膏油走啊。啊，对不起，我想我快快说。那么还有一个什么灯台，对吧？这个灯台只是一个发光的见证啊，这是会幕里面唯一的光，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光呢是一个从膏油而来的光。我们知道那个金金的灯台上面呢有个灯盏，这个灯盏里面是要蛮有油，对不对？然后一个灯芯啊，那个灯芯点着了，如果没有油，它那个灯就会熄掉的，是吧？那个灯就会熄掉的。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呢，今天教会要能成为一个发光的见证的话呢，一定需要有膏油。这个跟今天所有宗教的行为完全不一样啊。我们都知道，今天呢，我们不是搞一个宗教活动的，对不对？我们要我们的教会聚会呢能够发光，能为主做见证，没有膏油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过去常讲，你在启示录你看见一开头讲到七个教会的有七个金金的灯台，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已经开始进入末后最黑暗的时期，所以教会要发光。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是要发光的。我们如果不发光，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我们要不发光，我们亏欠主。那么怎么发光呢？就只有什么呀？要有丰富的膏油。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跟随膏油，这样让教会满有膏油啊，让那个灯台上面的灯人就明亮。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讲，有很多教会你看见了，他那个灯呢不发光，尽冒烟了，对不对啊？那个油灯就是这样的，一缺少油，说在冒黑烟的，所以有的聚会里面弄了个乌烟瘴气的，你进去你都不能呼吸了。你这，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讲说，我在这里快窒息了，不能呼吸了。那什么呢？他这个油灯不放光，尽冒烟的，那不行啊。 所以要有充分的油它才会发光。弟兄姊妹，我不是讲笑话，这是我们实际真实的一个经历的情况，对不对？那么好，我们因为时间缘故，我再往下讲。还有一个东西叫香坛啊，这个香坛呢，是讲到圣徒的祷告，教会特别讲的教会的祷告啊。那么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祷告有功效，弟兄姊妹们，这个香坛怎么样？要抹上膏油，没有膏油，教会的祷告是没有果效的。所以这个祷告呢，不在乎你声音大小啊，热闹不热闹啊，对不对？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得，我们总觉得这个祷告聚会太沉闷了，把它弄得热闹一点啊。怎么热闹呢？或我们的青年弟兄姊妹就大喊大叫啊，所以我的声音被训练出来了，你知道吗？是我年轻时候被训练出来的，没事去就指着嗓门喊呢、啊，哎呀，喊的那个非常大。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呢、啊，有时候心情苦闷的时候，你喊几声，你会觉得很舒服，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祷告聚会啊，变成一个发泄的地方了。哇、哦，拼命的喊啊，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一个此起彼落，大家这么喊。因为我们就觉得很不错啊，弟兄姊妹，祷告不是需要用这种方式。后来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轻声细语的祷告啊，哇，蛮有膏油啊，蛮有供应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个香坛怎么样，一定要抹上膏油啊。然后这个大祭司呢，就把这香坛上的这个香呢，用个金香炉带到至圣所的里面去了啊。那个金香炉呢，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是众圣徒的祷告，是教会的祷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祷告聚会里面，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要抹上膏油。哎呀，你看我们今天祷告聚会对主实在是有亏欠，对不对？我们最沉闷的聚会就是那个祷告聚会。那弟兄姊妹们呢，不知道怎么祷告什么，那么呢，这个报告事务一二三四五六点。啊，每个弟兄姊妹就数一遍，对吧？你数一遍，他数一遍，那么结果呢？祷告了，最后大家都觉得很沉闷，弟兄姊妹，这不对的。祷告聚会要跟着膏油走，主的膏油在哪里，就跟着膏油走。所以我已经讲过，你学初信的弟兄姊妹呢，在公众场合开口不容易，有时候顺服膏油比较不容易，对不对？那其实呢，很多呢，多年蒙恩的老弟兄老姊妹呢，顺服膏油也不容易。因为什么？他现在很会祷告啊，他不需要膏油，他开口就成章了，开口就能祷告了，对不对？好多弟兄姊妹，你叫他一开，你说你祷告，他马上就祷告了，他考虑都不考虑的，就能开口祷告。弟兄姊妹们，不，无论是初蒙恩的，无论是多年蒙恩的，都应当顺服膏油。这个祷告在主的跟前才能蒙悦纳，这个香啊才能像香气上腾一样达到主的宝座啊。所以呢，主告诉我们会幕里面香坛要抹上膏油。然后最后一个点啊，那么那个整个约柜啊，这个约柜呢是讲到见证的实际、啊、因为这个约柜实在是非常的有意义。这个基路伯的影子、啊、照着这个施恩座，那么那个柜里面呢，有法版啊，有这个玛拿，还有一个亚伦发芽的杖，希伯来书里讲三样东西，这指的见证的实际啊。那今天我没时间详细的说明，但这个约柜呢也要抹上膏油啊。所以今天呢，见证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实际。怎样能有实际呢？必须满有膏油。所以弟兄姊妹们、啊、在出埃及记第三十章这里、啊、那么讲到了怎样制作这个圣膏油，然后讲到所有会幕中一切的器具都要抹膏油，然后呢进到会幕里面服侍的祭司们也要抹膏油。所以你这样的话呢，你很简单的一个图画告诉我们，就是 整个教会啊，特别指的我们聚会的时候，从头到尾每一个点上都要有膏油。所以以后你祷告的时候呢，就怎么样，要全教会都有膏油啊。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有膏油，青少年弟兄姊妹有膏油，那个儿童聚会也蛮有膏油啊，那个讲道人有膏油，那个领会的人有膏油，翻译的人有膏油，弹琴的有膏油，招待的有膏油，做饭的也有膏油，扫地的也有膏油。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没有一样的事物能离开膏油的。啊，我想我今天我这样讲，弟兄姊妹应该都懂，对不对？都应该很清楚啊。所以求主转变我们里面的这个思想，叫我们能过着一个什么满有膏油的生活。所以你知道后来啊，以色列百姓们光景的偏离的，他们后来呢可能也抹膏，但是呢他们的心转离主，就变成个形式的，变成个犹太教。啊，那就更糟糕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那么我这次呢，我就是有一个负担呢。那么从出埃及记第三十章这里啊，和弟兄姊妹们讲到我们聚会的生活。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当我们大家都能顺服膏油的时候呢，我们自然的能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习惯，是主要我们建立习惯，主要我们建立的信心。那么呢，我们顺着膏油走，那么呢，这些形式的东西都变成活的。我们就说，你看会幕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啊，它有灶棚，有围子，有帐幕啊，有祭坛，有洗濯盆啊，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那么有这个香坛，有金灯台，有约柜，对不对？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外面看起来都是具体的一个东西，一个形式东西。但是呢，因为有膏油的缘故，它就具备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神就能悦纳这些东西。这是今天呢主对我们重要的一个启示。今天教会中间呢，弟兄姊妹们需要有膏油，所以呢，请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中，天天的生活中学习跟随膏油啊，跟随的越细越好。感谢主，这些日子弟兄姊妹们所交通的都是一些什么买菜啊，什么开车的事情啊。啊，弟兄姊妹，这些小事啊，我们不轻看它啊，因为这里面包含了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对吧？对。因为有膏油在里面的就不是小事情了，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珍惜这一个啊。那么呢，但愿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在各地的教会中，主有很多可用的器皿，并且在主手中是方便让主来用的器皿。我们知道主快要完成他的工作，主实在巴望在地上能得到更多弟兄姊妹能给他使用，但愿我们都对主说：“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愿你更多得着我。”好了，我想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我必须停下来了。那我们呢？下一次啊，我把这个时间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八月份啊。八月的14号，8月14号啊，那么靠的比较稍微近一点，那么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姊妹们，特别大家背过圣经的人啊，在这几个礼拜里面呢。再继续努力，好不好？重复自己复习啊，把它从头到尾能把它背几遍。然后呢，8月14号那次呢，我们全体的一起来背，从第一章开始背到第四章，把它整个背一遍啊。 那么呢，我也请弟兄姊妹们为这个聚会祷告，主许可的话呢，那么我们哥罗西书背完之后呢，我会把哥罗西书中间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呢，那么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一点的交通啊。完了之后呢，我们开始进入这个以弗所书啊，所以希望主恩待我们，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追求里面呢，我们的确能从主有丰富的领受，好吧？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